良友圣经学院，弟兄姐妹，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为您预备的学习课程。今天我们邀请了黄彼得牧师来主讲基督论，请弟兄姐妹一块收听。
各位朋友平安，但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与圣灵的感动常与各位同在，特别赐下各位有智慧能力过我们在世的生活，在工作当中有力量有智慧，在生活当中有愉快有平安。今天我们要讨论到基督论的第37课，基督论的第37课，我们要继续谈到耶稣基督升天的真理。耶稣基督升天的真理，在上一课里面我们谈到耶稣基督升天在文字上的意义，在希伯来文、在希腊文的意义，咱们中文也有类似的意思。然后我跟各位提到耶稣基督升天的一些经文，这些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在旧约的预言，耶稣自己的预言，还有使徒们的见证。我们也谈到耶稣基督升天到底做些什么，那么今天我们要比较详细一点的谈到耶稣基督升天的需要。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就是神，他是神，他就没有空间的限制和时间的限制。那么他道成的身有空间有时间，这样可以与我们人类接触。那么为什么他不永远住在人间，按照人所能够感受到的身体，人所能够看见的形象，人所能够喜欢听见的声音，这样的具体有形有体的住在我们人间，为什么他必须要升天呢？那这是今天很多我们教会一般弟兄姊妹比较注重于感性的，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在人类的宗教性里面都喜欢有一个比较具体可以看得见的跟他们在一起，所以人要雕刻偶像，虽然偶像明明是死的没有生命的，但是人有偶像就觉得比较真实性，比较具体，比较一个东西可以看，然后在他的眼睛手看的可以有一些的幻想，在幻想当中跟敬拜的有一个他认为很具体很实际的交通。但是耶稣基督必须要升天，有几个很重要的真理我愿意从圣经里面跟大家一起来学习。同样，耶稣基督复活的身体是一个属灵的身体，不再是一个物质的身体。这是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第42节到44节里面告诉我们一个很清楚的真理。当保罗写信给希腊的哥林多教会，他提到复活的真理的时候，当时的人还是用物质的观念来了解，所以圣灵就感动使徒保罗说到基督佛的身体到底什么情况。 在哥林多前书第15:35开始，所以有人问，死人怎样复活，带着什么身体来呢？无知的人啊，你手动的若不死就不能生，并且你手动的不是那将来的形体，不过是籽粒，既如麦子，它是别人的谷，但上帝随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并叫各等籽粒各有自己的形体，反落体各有不同，人是一样，兽又是一样，鸟又是一样，鱼又是一样，有天上的形体，也有地上的形体，但天上形体的荣光是一样，地上形体的荣光又是一样，日有日的荣光，月有月的荣光，心有心的荣光，这心和那心的荣光也有分别，使人复活也是这样，手中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手中的是羞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手中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手中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这是一直到第44节。在这段的经文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我们现在有形的形体，看得见的形体，不过是一个外表的，那重要是在里面的生命，在形体内里的生命。那么神给我们有物质的身体，也给我们有非物质的生命，所以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要升天，他主要的因为他需要一个完全属于灵性的身体，不是物质的身体，所以他一定要升天，就是进入完全属灵的境界，这样他就可以不受空间时间的限制，一直与万有同在，也充满万有，所以这是耶稣基督必须要升天取得属灵身体的一个真理，同时也可以帮助我们知道，将来我们基督徒复活的身体不再是物质的身体，乃是像耶稣基督有属灵的身体一样。所以当我们在这一个物质的身体会衰老，会有败坏，或者是有缺陷的时候，我们也不必心中太过难过，因为我们有基督升天属灵的身体作为我们要得着属灵身体的一个保证，这是非常宝贵又重要的事。第二，耶稣基督升天的需要乃是证实他完全顺服天父的旨意。当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他按照人性的需要学习摩西的律法，从5岁到12岁在会坛里接受拉比的教训，然后耶稣基督在他一生的侍奉上，他要求单单遵循父神对他所定的旨意，那么他就存心顺服父神的旨意，于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那么因为他这样的顺服，所以在腓立比书2:9-11就说，所以天父见他身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因为耶稣基督的顺服到死，所以他的复活和升天也要顺服天父的旨意。所以 当耶稣基督完全顺服，天父就把他升为至高，所以他升天乃是要按照天父的旨意而行，同时要照着天父的旨意，在他升天进入属灵的境界的时候，就重新做万有的主宰，管理万物，管理所有的存在物。所以耶稣基督必须要升天才能做到这件事。假如耶稣基督单单在物质的身体里面，有一部分人顺服他，有一部分人就反对他，不信他。但是当耶稣基督进到属灵的境界，每一个人今天在地上不顺服的话，但是他们进到永恒里面，在属灵的境界的时候，那每一个人就不能不顺服这位神把他升为至高的耶稣基督。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还是趁早，今天我们还在落身的时候，我们就要信靠这位已经进入灵界作为属灵世界主宰的耶稣。因为你现在不顺服他，不信靠他做救主，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也要信靠他，我们也要顺服他。但那个时候的顺服，那就已经没有得救的机会，那就会懊悔，那就很难过。所以耶稣基督顺服天父的旨意升天进入属灵的世界，可是要帮助我们已经信的人有一个保证，将来我们顺服。对于那许多还不肯相信的人，也是一个劝勉，要赶快信他。因为你现在不信，将来进到永恒里面，你还是要顺服他。所以我们应该早早就顺服。第三样，耶稣基督升天的需要，乃是他升日高天进到属灵的世界的时候，他才能够做这超空间、超时间、超民族、超国家、超文化的唯一神人之间的中保，还有代替全人类献上永恒有功效的祭物，同时又能够做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万民祷告，做人类所不能做得到的事。所以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圣经记载他只有40天跟门徒同在，谈论天国的真理。他40天跟人同在的时候，他就不再用物质的身体跟人同在，他那个时候已经是叫做属灵的身体。因为物质的身体常受空间的限制，能够这个时候在某一个地区，但不可能同时在全世界。只有他升日高天进到属灵的世界，再不受到空间和时间的限制的时候，他就能够同时跟全人类同在。这就是在希伯来书第四章14到16节、7章22节到28节里面所告诉我们，这他升天做中保、做大祭司的一些经文。
弟兄姐妹，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圣经学院播出的《基督论》，由黄彼得牧师主讲，请您继续收听。
我们现在要继续谈到耶稣基督升天的需要的第四点。耶稣基督升天，他告诉门徒说是要差遣圣灵来做信徒的保惠师，永远住在信徒的心中，要教导信徒明白真理，引导信徒去经验一切的真理。 同时要赐下各种的恩赐给信徒去传福音，去建立教会，同时用信徒在世界上去经历真理的时候，会感动一些的人爱慕基督徒的生活，而来信靠耶稣的救恩。这是我们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十六节第十七节可以读到的，我把这个圣经读给你们听。耶稣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是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然后看第十六章第十六章第七节到第十一节，第十六章第七节说，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他来了就要叫世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畏罪是因他们不信我，畏义是因我往父哪里去，你们就不再见过，畏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这几节的圣经就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一定要升天，然后才能够差遣保惠师来。这个保惠师来不是单单他来，就是耶稣基督在升天的时候就以属灵的状态跟圣灵一起来帮助信徒了解自己的情况，然后为自己的罪责备自己，这样就可以追求圣洁。在第十六章的第十三节，耶稣继续说，只是等真理圣灵来，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所以耶稣基督去，耶稣基督升天，差遣圣灵来，也帮助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耶稣基督升天，另外有一样事情很重要，就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四节，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四节到第十一节，谈到属灵的恩赐的事情，他这么说：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祭司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公用也有分别，上帝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又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又叫一人能行异能，又叫一人能做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这些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机意分给个人的。所以耶稣基督的升天就是差遣圣灵把恩赐赐给基督徒，然后在圣灵的管理之下，大家彼此帮助建立基督的教会。所以耶稣的升天跟我们基督徒灵受属灵的恩赐有密切的关系。第五样，耶稣基督的升天要成为信徒的生活和侍奉的目标、仰望的对象，并且得胜一切苦难的动力，以及要从失败中重新得力、复兴的一种力量。在罗马书第八章里面告诉我们，基督徒不懂得祷告，所以圣灵就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我现在把这几节的圣经念给各位听，罗马书第八章从二十六节开始 一直到第三世界。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这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践踏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道做上帝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人的一处，就是按他旨意被造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定下的人又找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的荣耀。那么这都是因为耶稣基督升天差遣圣灵来帮助我们基督徒怎么祷告。我们基督今天所有的祷告都是求物质，求今生的需要，但是神要我们真正的祷告是祷告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所以在第二十九节说，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各位，我们真正的需要是要效法耶稣。当我们效法耶稣遵行天父的旨意，当我们效法耶稣寻求天父在永恒里面的旨意，我们肯遵行的时候，就正像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里面所说的，我们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然后衣食住行一切的需要，天父会加给我们的。我们今天不懂得要寻求像耶稣基督那样的寻求天父的旨意，像耶稣基督遵行天父的旨意，我们求一些不需要求的。所以耶稣的升天就是打发圣灵来住在我们的心中，帮助我们求当求的，做当做的祷告。第六样，耶稣基督升天就成为万民和一切受造物敬拜的中心，歌颂赞美的内容。我们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感激到神的救赎，耶稣的大爱，我们常常会发出一些感谢的心。在感谢里面最正确的表现就是敬拜。有人用英文这个敬拜这个字解释说，是一种有价值的事，因为 worthship， 但是原来的意思不是那样。敬拜不是一种有价值的事，敬拜乃是我们对那创造者，我们对那救赎者，因为感激他的恩典，他的爱，而自然的一种反应，那是叫做敬拜，是用心灵跟诚实的敬拜，是一种对神的恩典的回应，是对神的恩典做一种感激的表现，而不是有价值。假如是敬拜有价值的话，那敬拜是一个功劳，这是民间的宗教的思想，而不是圣经真理的教训。耶稣基督升天让我们真正知道，我们的生活是为主而活，无论我们在什么地方，因为主是无所不在，所以我们就应当好好的敬拜他。那我们的赞美的对象，赞美的内容，就是要赞美这位救主，不是因为我们要发泄自己的情感，还是要满足我们的情感。很多人唱诗敬拜是满足自己的感情，而不是真正敬拜神，那这是错误的。今天有的人说我们举行敬拜赞美，但是我们如果仔细来去听，那乃是一种满足自己感情的一种表现，他所唱的词句很少来描写说明耶稣基督的伟大，耶稣的圣洁，耶稣的品格，常常就是用一两句简单的话一直重复，而没有表达我们对 耶稣基督的爱和恩典的一种回应，感激的回应。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特别在启示录第四章记载怎么样敬拜的事，我现在简单的读跟各位听。启示录第四章第二节说，约翰说，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一个坐在宝座上，看那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玉，又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宝座的周围又有24个座位，其上坐着24位长老，身穿白衣，头上戴着金冠冕，有闪电，声音如虹从宝座中发出，又有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这七灯就是上帝的七灵。宝座前好像一座玻璃海，如同水晶。宝座中和宝座周围有四个活物，前后偏体都满了眼睛。然后他们说，他们咒语不住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主上帝，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每逢似乎将荣耀尊贵感谢归给那坐在宝座上活到永永远远的时候，那24位长老就俯伏在坐宝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说，我们的主，我们的上帝，你是配的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这一类的经文在启示录第五章5-14，七章9-17，14章1-8，15章2-4节再重复好几次。所以耶稣的升天就成为信徒敬拜的中心，歌颂的内容就提到他是主，他是创造者。最后耶稣的升天的需要是要得胜死亡、罪恶、阴间、天空受灵气的恶魔。耶稣的升天证明他这一切的得胜是真的，这是帮助信徒不必再因为怕死而做罪恶和魔鬼的奴隶，同时我们要向死亡夸胜。感谢主，耶稣基督的升天是在成为我们信仰最大的保证，信徒得胜的凭据。最后是在更多前书15章52-57节见证撒旦魔鬼死亡的失败。
弟兄姐妹，您刚收听的节目是由王彼得牧师主讲的基督论，欢迎来信分享您的学习心得。我们也预备了一本属灵书籍《基督教信仰纲要》，基督教信仰纲要，请来信索取。来信请写清楚本电台的通讯地址，信封上注明良友圣经学院黄彼得牧师收就行了。愿神祝福您，再会。